提示六第十二章，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人，在生产的艰难中痛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个头十个，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玛加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使他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他器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谢谢 Kim 弟兄。这一章从头读到尾，有没有越读越迷糊？基本上这一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讲到一个神的子民会遇上更深冲突的一个来源是什么。第二段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讲到在天上有一个关键性的得胜。第三段从13节一直到17节， 讲到神子民目前在地上所受的困难或者说是苦难。我们读这一章的话，你会发现有三个人物出现。第一节说天上出现大异象，记得啊，这是一个 great sign， 是一个表号，有一个妇人出现了啊。第三节讲到有一条大红龙，这个也是从异象从 sign 里面出来的，是一个表号啊。七头十角，七头上有七个冠冕，然后到第九节就形容这个大红龙就是那个古蛇啊，我们一听就晓得了，在创世纪那一条蛇啊，又叫魔鬼，魔鬼就是控告者、毁谤者，或者叫做撒旦，就是抵挡者，又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撒旦，这个很清楚，却错不了的。第三个人物是在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然后跟着说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就是这个妇人的孩子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这个基本上也错不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卷书的第二章就提到基督将来要用有权柄制服列国，在第二章二十七节说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或是牧养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基督也错不了。同时在诗篇第二篇的六到八节那一段也讲到类似的经文，他要用铁杖辖管列国。至于这个妇人是谁呢？说法有很多种，待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每一组从这整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哪些地方可以 support 我们的讲法，这个妇人到底是谁，之后回到大堂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分享。那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在第一段里面讲到更深冲突的来源，原来就是那个恶者。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下面说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带起全副的军装，那段就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来自天上那个恶魔，那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但是第四节说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多半是讲当初在以赛亚十四章他因为不愿意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要跟神争同等，所以神把他从三层天上打到地上来，那个时候他就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下来了，这是比较可靠的解释。那后来这边提了一个男孩，待会我们组里面分享，在七到十二节其实是解释前面四到五节那个恶者那个撒旦被打下来的细节。在描述这个细节的时候说到天上有一个关键性的得胜，这是我们今天的诗歌所讲的，有一个保险的泉源，特别在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这个弟兄是复数的，是因为羔羊的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流出了宝血，买赎了我们。这个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恶，过去的、今天的、将来要犯的。所以在第十节讲，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我们就不必担心，不必在意魔鬼的控告。为什么？因为在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是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特别他在前面第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在这世上不可能不犯罪，但是犯罪的时候就变成撒旦控告我们的一个手段。所以记得，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那个血是绝对有功效的，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相信神救赎的真理。然后第十二节讲了，诸天和住在其中的都要喜乐，就讲到天上的天使或是已经升天的弟兄们。但是因为在天上撒旦没有地方了，所以他就被赶到地上来，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下到地上了。然后最后那一段就讲到这个龙撒旦看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但是神有恩典，他有两个翅膀拖着那些地上的人，让他们能够到神所给他们的地方被养活。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地上四十多年，神怎么像老鹰用翅膀背着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鞋都没有穿破，神养活他们，神照顾他们。然后十五节十六节讲到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将妇人冲去，但是地却帮助妇人开了口，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这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当年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那个情形，神用摩西用杖向海一指，海水就分开，人就走干地过去，有类似的记载。那十七节就讲了，所以龙呢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神做见证的。我跟给大家一个 hint 啊，十七节是一个 clue， 可以解释那个妇人是谁。OK， 那最后讲到那个时候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然后明天我们就要练十三章，这个龙就敌基督出现。这章不太好练，但是也不是很难练，我们只要抓住其中的分段。所以第一点，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这个妇人到底是谁。第二点，我们信主的人活在这个末世一定有困难有苦难，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对付。特别是在第二段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啊，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在世上所碰到一些难题。
我们再分析一下你那个妇人到底是代表什么啊？你看这个妇人那个身披日头，然后又有那个月亮那个脚踏月亮那我们想说这个 又她的又怀孕、哦、然后生那个儿子，然后管辖这个世人、哦、这个用铁杖来管辖这世人。那我们就想到是玛利亚、哦、怀孕生子。那我们想说玛利亚就是世人的代表，那耶稣基督 是 神子、哦、是有神的形象也有人的形象，那玛利亚是人的代表，然后又是相信神的被神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玛利亚的话是代应该是代表神的子民、哦、相信神的人、哦、那个这个日头又是什么，月亮又是什么、哦、我们想着说在神的子民中间日头代表那种很有力量很 powerful 的东西、哦、那神的子民中最 powerful 的是什么，所以日头就是表示有神的那种耶稣基督的那种那种教导那种神那种力量、哦、那月亮又代表什么呢，我们就想到说是月亮呢是太阳反射照出来的这种影像、哦、那比较柔和的、哦、比较那个就是反映耶稣基督的。那我想说到底什么东西是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呢，哎，那就是以前的律法、哦，哎，他把慢慢的引进耶稣基督来、哦、所以他们用来形容就是说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律法啦，然后慢慢的使耶稣基督的道理越来越彰显、哦、所以这个脚踏月亮身披日头而且头戴十二个星星、哦、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哎、这个星星的这个冠冕这个就是好像是十二支派、哦、那他又是信主的人，妇人又是信主的人，然后十二支派里面、哎、相信神的人、哦、所以这个整个串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身披日头那个脚踏那个月脚踏月亮还有头戴十二个星星的冠冕 就整个历世历代来的这个信主的人的代表，然后他们会受逼迫、哎、他们会受逼迫那有一些如果已经耶稣基督成形在心里面的这些信徒们的话，他们就像这个有耶稣的那种身量 长成的时候哎、他们直接被提到上帝那边去了，然后剩下的还在长的 这一些呢可能在还在继续受逼迫，在地上受逼迫，那受逼迫的时候呢神还会保守有两个鹰的翅膀让他在这个带着他到了一个地方、哦、那安全的地方能够保护三年半、哦、大灾难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的、哦，
黄师母讲的基本上是我认同的、哦、这个妇人是表征什么呢，从列祖时代真正认识神的人开始，我们如果读到这个创世纪三十七章就知道日头月亮十一个星都是跟以色列人最早最早的历史有关系，就因为约瑟做那个梦大家都记得吧，列祖时代真正认识神的人，律法时代刚刚黄师母讲到敬畏神的以色列人，但又不是完全这些，另外还有在恩典时代的信徒，所以这几乎是包括整个神子民的总和，因为在第十七节讲到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他说这个儿女就是那个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很明显的是指恩典时代的信徒。所以读圣经有时候真是抓破头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们从我们懂得圣经的经文的事实我们去读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得了一半以上的亮光了。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说耶和华神就用了两个翅膀载他们 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这讲到神的保守，神的供应，神的维护他们。所以在第十三节这边，十四节讲到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个妇人，让他能够飞到旷野。在末后的世代，我们处在这个世代有苦难，但是神会像当年照顾出埃及记犹太人一样来帮助我们飞到旷野。我们四面遭敌的时候，我们可以往上走啊，飞到上面去啊，那是撒旦挡不住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天上关键性的得胜在哪里？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是与属灵的恶魔征战，关键点就是刚刚我们其实已经提过了，撒旦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他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要跟神争同等，所以我们都晓得他被神打到地上来，他走的时候带了三分之一的小天使跟他下来，这在第四节 又提到，在第十节又提到，我们的神作为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他们在地上控告我们，因为他就是叫控告者，叫魔鬼，他叫做撒旦，他是抵挡者。所以我们在地上很多看见一些世上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发生，背后是撒旦的作为。而且我们在地上有时候不小心犯罪，就成为撒旦控告我们的一个理由。但是要记得，主耶稣让保罗一见异象之后，保罗得救了。他在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33节，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为他们称义了，称他们为义了。34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圣经的话语，撒旦没有权柄控告我们，撒旦没有办法要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有恃无恐。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也说，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所以在第二段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在撒旦面前能够有恃无恐，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流出了宝血，那个宝血是干净的，是 pure， 是圣洁的，满足神对罪审判公义的要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抓住这一点。当然下面说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我们相信神救赎的真理。那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很重要。虽然魔鬼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在十二节他气愤愤的到地上那里去了，他是唯一是能够困兽犹斗的地方，在地上。我在小组里面我分享到说有人问为什么基督徒还在地上受苦啊，基督徒怎么不快点再来啊，我就讲一个比喻啊。当年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已经是发出得胜的号角了，但是德军还在那边困兽犹斗，一直到轴心国完全被打败，那是 V Day。 在 D Day 跟 V Day 之间，神有他的作为。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 D Day，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打败了撒旦所有的权势，但是他留我们在地上， 要我们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有一天按照他的应许，他必会再来，那是荣耀的 V day。 所以我们在地上能够信耶稣，何等荣耀的事。要记得我们的身份，神留在我们地上是做见证，爱神，服侍神，待人归主。有一天荣耀的基督要从天上来，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或暗 或善或恶，临后五章十节说要，其实是得奖赏，因为我们的罪他已经赦免了。我们要天天记得这一点，为什么神把我们摆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要用我们的信心，千万不要靠感觉。信心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仍把我所有的交托他，知道那一路。
你们两组讲的我们 都很阿们， 也是我们也是跟你们讲的这个妇人的代表也是差不多。但我们里边就有一个吴长老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苦难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是如何对付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十一节，就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和十七节，这儿女是要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个守主的道，为耶稣做见证，守神的诫命，我们就能在苦难中能够顺利的度过。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虽然这是我问的，就是今天谈的这个龙和蛇是这个魔鬼的象征，那像我们这个华人的家庭，特别是龙又是代表着我们华夏民族的象征，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些龙和蛇这些图像啊，或者是一些装饰品放在家里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放呢？按理说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放，但是我们小组的回答就是说要看心态。我们这个一个是你是基督徒，如果是把它只是看成这个一个艺术品或者是一个装饰品，只要我们心里有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其中有一个姊妹就说了，举了个例，就像他们有一个朋友，就送他们一个那个鹿头，那个鹿头呢看着就很可怕，但是这个姊妹呢 一开始跟那个先生就说这个鹿头看着挺可怕，但那先生说这个只是一个艺术品嘛，挂在那里也没什么，说他就借着祷告，这个心态就平稳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姊妹就说，既然这个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这个龙和蛇既然是魔鬼的象征，我们一般也不会去买这些东西来放在家里。
对，刚刚周立兄讲那个龙啊蛇啊那些 icon 啊那些东西啊，基本上你如果重生得救，你知道那些对你的信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为了别人的信心，为了那些还不认识神的，或是慕道友，或是信心软弱的弟兄，我们宁可家里面不放那个东西，懂不懂的意思？是为了他们的信心。
对，
那有些比较激进派就是家里这些东西全部都要烧毁打碎扔掉，有这种事情都发生过。
对，
基本上就是你信耶稣了，你心里面有信心有平安，那些东西对你应该是没有影响，就跟你该不该吃祭偶像的东西有个差不多的意思。
那现在比如说基督徒的话，他应该不应该说自己属什么十二生肖，属牛啊属羊啊属兔啊，这些应该还是不应该？
这个见仁见智，看场合啊。我是属兔的，我也常常讲我是属兔，今天是我的兔年啊，但是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只想分享一点，就是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 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都来到了。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期间，所有的属神的人，我们都一起战胜了魔鬼撒旦。虽然地上的灾难非常严重，但是我们的主得胜了，我们在那个时候也要得胜。即怀为主殉道，我们也是一个得胜者，因为神的救恩和神的国度是连在一起的。有了神的救恩，神的国度，神掌权，神作王，就在我们身上已经实现了。基督的权柄和能力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基督有审判的权柄，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神把审判的权柄给了基督。基督有赐生命的权柄，因为基督把永生赐给凡信他的人，这在十七章第十二节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十七章，基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自己宣告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来到了，我们应该欢欣鼓舞，就是知道虽然地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已经靠着主耶稣胜过了这一切。我读这一节的时候，我真是非常的感恩。要知道这一切的胜利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赐给人的，所以如果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就还在黑暗之中。
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可以赐给人生命，他有审判的权柄，这个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正是要感谢神，他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因为他有那个能力，而且他爱我们就爱到底，因为他就是爱。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正是要感恩，常常能够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感谢神，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每天清晨在一起互相扶持，好好研读一段经文，把懂的记起来存在心里，不懂的有一天神会让我们懂，但是要持之以恒，时间一到我们就到网上来，那在来之前应该好好准备一下，把经文该读的经文多读个两三遍，默想祷告默观，看神怎么借这段话让我能够更亲近神，更认识神，更知道怎么珍惜我们得来的救恩，这是我们来成根的目的。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真是爱我们，你把启示录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来追求认识我们在地上如何经历你所安排的这整个的世界的进程，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对待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一切的迫害。主啊，我们知道世界是越来 越败坏，撒旦越来越猖狂，我们真是看到世界上没有平安，但是主啊，你允许我们，你在你里面的孩子，你有应许来保护我们，来引导我们，来给我们安排 一定的道路。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看出来，你是怎么样来 安排我们今后的出路的，使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信心，有这样一个盼望，同时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笃定，能够有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安慰和盼望。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你带领每个人的脚步，在我们散去的时候，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你的指引当中，一切的行为，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所有的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的悦纳，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道指引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们。